啊，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党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面得足资缘，即如来真实意，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继续学习中观转轮式。现在中观转轮式当中正在遮婆为师中，也就是说遮婆迦叶为师中和真相为师中当中呢，真相为师中的观点前面已经讲完了，现在是遮婆那个迦叶为师中。那么迦叶为师中的话呢，就是他这里应该分三个方面，就是其中讲第三个问题。他这里的话呢，就是今天讲破千国智大佛，意思就是说我们对那个迦叶为师中呢，就是进行驳斥。进行驳斥的时候呢，他们迦叶为师中呢，就认为就是没有这种过失，然后呢，就前面我们不是
分两个方面
吧，就是迦叶为师中呢，说他们的观点和破他们的观点，然后说他们的观点已经讲完了，破他们的观点当中，女破和光破，还最后呢，破除对方的这个千国智大佛，就是分三个方面，其中前面的这个光速已经就是讲完了，就是应该是上面有好几种推理吧，就是从真实人知和假立人知啊，然后因和果方面呢，还有这个单单的冷气存在不合理啊等等，就是从这方面来进行遮破呢。下面的话呢，我们这样遮破的时候，唯识中呢认为，就我们中观派破他们的观点呢，实际上是不合理的，他们没有这种过失，他们对我们进行解释，进行解释的时候呢，我们有继续站在我们的这个观点破斥他们的答复，就这个意思。那么破千国之大佛呢，这里没有分，就是这是宗旨当中这样讲的。所以我们宗的来讲的话呢，就是摩诃婆伽前面也讲呢，一般来说这个假相为实中和真相为实中呢，就是应该是这个真相为实中的观点，尤其是抉择名言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极其深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是我们自宗呢应该是随顺真相为实中，就是跟着这个真相为实中呢，就是建立观点，就是这一点也是承认的。但是有些像那个黄教的有些大德的话呢，就是他们名言呢，就是抉择为假相为实宗，就是以假相为实宗的这个观点来进行抉择，就是这样的现象也是有。我们解释十念轮的时候的话呢，就是比如说那个慧自在天呐、还有那个释迦自在天，就是两大轮师吧，就也就是说是十念轮解释的时候呢，就非常著名的就是两大轮师，就是他们的话呢，名言也是主要是以真相为实宗的观点来进行抉择的。然慧远轮师啊，还那个身法轮师，慧远智慧来源的意思，慧远轮师和身法轮师，他们的话呢，就是主要是跟着这个假相为实中，就是假相为实中的观点，就是为主，就是以这样来抉择。所以在这里印度的话呢，也是有些轮师呢对假相为实中的观点极其重视，有些轮师呢对真相为实中的观点也极其重视。在我们藏地区域当中的话呢，就是全智摩诃仁波切主要抉择名言的时候呢，一定要就是跟着真相为实宗的观点。那么如果我们站在真相为实宗的观点的话呢，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些过失呢，就是不会有的。如果我们素持假相为实宗的观点的话呢，那么我们前面就是对这个假相为实宗进行遮破的这些道理的话呢，我们自己应该有一些理由来进行解释。如果没有解释的话呢，建立自己的宗派是极其困难的。所以说摩诃仁波切也是觉得是，如果我们站在这个假相为实宗的观点来进行抉择名言的话呢，有相当大的困难。因为你必须要就我们这个中观转轮为主的这些论点里面所说的过失的话呢，就是你必须要给我进行解释，就是说是别人对我发出来的，比如说前面就是有同体相属和毕生相属的这样的这种过失的话呢，也实际上是名言当中就是一种法泰果，并不是神意当中的这个利益多因，就是不是这样来推的。然后前面说是真实的这种认知对境也不合理的，假立的认知对境也不合理的，这也是名言当中对我们这个法的一个泰果。如果我们的真正的名言呢，就是建立在这个假相为实中的这个观点的基础上的话呢，那一定要我们先呢就是对别人解释出我们自己是没有这个过失，然后呢建立 自己的动态是非常合理的，但是我们怎么样想也是是的确也有些困难。格鲁派的一些大的里面，比如说这个加斯杰和那个克主杰，就是他们两个之间的观点也不同的，就是。但宗喀巴大师的中观庄严论的这个记录吧，就是他自己亲口所说的这个赫拉弟子记录的那个当中的话呢，就不是特别的明显。所以在这个藏地学习当中的话呢，对中观庄严论进行解释的时候呢，就是也有这些辩论。在这个寒川佛教当中的话呢，因为一般来讲对唯识宗呢，就是还是比较重视的。但是呢，以前的很多包括这个宣传啊、规矩啊，他们的一些论点里面来看的话呢，真正对唯识宗的这些僧义当中和世俗当中的观点呢，就是进行剖析的论点呢，就是几乎都很少的。而且他们有些所具体的这个论点当中的话呢，比较这个笼统的，就是是到底究竟的观点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的话呢，就是也许可能我是那个比较钝的原因，就是有时候怎么看也是是真正的自重的有些观点呢，就是很难拟出来，就是有这种情况。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呢，就是到底是自己的名言就是安立在那一个上面，就是这个是非常困难的。那么我们也不能认为所谓的这个假象唯识和真相唯识中的观点是以藏传佛教的一种分析方法，这样肯定不合理的。吉田论师的智慧品当中也是包括他解释的时候呢，就是都有这个假象唯识和真相唯识的这种观点非常清楚的。然后这个慧远论师当当就是如菩萨行人的很多讲义当中的话呢，就是也是对这个假象唯识和真相唯识呢观点分析的相当清楚，就是这样的话呢，应该这个印度呢有这个假象唯识和真相唯识的这样的一种分析方法，就是所以说呢，我们也不能认为是这是完全是一种藏传佛教有些论师们呢，就是他们自己分析的，就这一点不应该说的。这个佛教的来源印度，印度高僧大德们这样分析的话呢，就是包括印度呢应该有这样的分析方法。还有一些这个论师的有些解释里面的话呢，就是这个唯识宗呢也有分那个就是有垢唯识宗啊、无垢唯识宗啊，就是具有个然的唯识宗。具有个然的话呢，主要是这个如来藏本体，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依塔期呢从不清净的这个角度来安立的。然后这个无垢唯识宗的话呢，就是主要是觉得所谓的这个依塔期呢，就是清净的本体，就是从这个自明自知的事，也就是像这个碎镜一样的没有个人的角度这样安立的。就是所以在有些论点分析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唯识宗呢就是也有很多的这种分析的。然后那个我记得好像在中松盘之大的入大乘论，入大乘论的是以前上师瑞宝，可能是87年以后那个时候讲的，但后来的是也没有时间就是看，就是去年在杭州医院里的时候呢，就是当时也大概的看了，但是记得不是很清楚。好像原来记得呢，就入大乘论当中的话呢，这个唯识宗也是分一个假象唯识宗和真相唯识宗，还有一个无相唯识宗，就是可能有这样的这个分析，就是这个不是特别的断定，但应该是这样。这个中松班智大的论点当中也有这样分析，所以我们对这个唯识宗呢，就是大概的也这样了解一下。下面就是继续讲这个婆前过智大夫，若为迷至此，无论以迷乱，或有必离神，彼解随他转。就是如果对方呢，就是认为就是万事万物的外境的现象呢，应该通过迷乱而了之的这个次等现象，就是他认为呢，就外面的这些现象，比如说柱子、瓶子等等的话呢，我们这个假象唯识中是没有你们所说的过失。为什么呢？我们觉得是这些都是全部是冒法一样，就是迷乱的现象。但这一点是他们前面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讲呢，他们认为是冒法一样的这些现象的话呢，迷乱了能了之的，就是迷乱的现象。所以我们这个迷乱的现象呢，用迷乱的心来了之的话呢，也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就是迷乱智吧，就是迷乱的一种现象，就是这样认为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前面给他们发过的很多通体详述当当的泰国啊，或者是真实人质、加尼人质这些的泰国呢，就是不会有就是他们对方这样认为的。然后下面呢，就是破他的观点，无论一迷乱或有臂力甚至的意思是这两个像素之间的讲的，就是无论是你们是依靠这个同体像素的这个迷乱，就是刚才迷乱和迷乱的像，就是这两个呢合为一体的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同体像素的关系来讲也好，或者是有臂力甚，有臂力甚的话呢，就是意思就是说迷乱的习气呢就是作为因，然后迷乱和他的这个现象，就是外境的像呢，就是通过迷乱的习气当中产生，无论是你承认哪一个，就同体相数也好，必成相数也好， 比劫随他转，如果是他之间有一种这样的互相关系的话呢，那么所谓的这个迷乱和迷乱这个相的话呢，全部都是随他转，就是随他转呢，就是随着其他的因缘，就是其他清净和不清净的因缘而转的。如果是因缘而转的话呢，那么他就是依他起；如果是依他起的话呢，昨天我们前面给他发的泰国一样，那就成了八种世俱。八种世俱的话呢，那么你们说是外面的迷乱现象呢，不是自己的心的这种说法呢，就是完全的已经错了。所以说我们一般呢，就是前面他就说一个理总，然后后面呢就是他自己就是违约自己的这个观点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辩论场所里面呢，就是说什么差，就是在给路派的话呢，就是差的话呢，杨化群翻译的时候呢，就是说是羞耻的羞，就是特别害羞，就是意思就是说，你比如说前面呢，就是我说是这个迷乱现象的话呢，不是自己的性，就是然后最后呢，你说来说去，最后把迷乱现象呢说那个自己的性的话呢，就是那大家都认为差，就是这样说，所谓的这个差反映出来。我们这个藏文的直接翻译的话呢，好像是那个擦的话呢，是这个很痛啊，就是或者是弯蛋啊，就是也有这样的意思。但是杨化君呢，他因为杨化君的话呢，现在中国那个可以说是在当代吧，就是当代的话呢，就是在英明上面在韩传佛教当中是应该是他是可以说是最至高无上的人呢，就是可以这样讲，他是可能以前也是个在家的，可能他以前的是去那个一些寺院里面就是参学，就是参学的时候呢，还是应该是出家人，就是从他的专辑里面看的话呢，应该是出家人。但后来呢，就在编辑那个藏汉字典的时候呢，他是主要负责人。然后他呢，在如藏当时求学的过程当中呢，应该是特别苦心吧，就是他出现什么，说藏吧怎么学的，然后奥差怎么样，煎牛粪怎么样，就是当时不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学院，就是当时的肯定这个生活是非常艰苦的。大概他17岁的时候的，当时法正法师他所创立的汉藏教育院，在这里可能待过一段时间，就是当时那个太虚法师他们人教的时候也待过。后来的话呢，觉得他就特别像那个到藏地区的时候，当时法正法师也说过，就是我们汉地移民特别缺，就是你一定要好好的学移民。然后他到了哪里以后呢，就是先学一些藏文啊，就是逐渐就是辩论，就是各方面应该待了30多年，就是回来的时候是非常不错的，就是后来应该现在很多我们藏汉那个大词典呢，还有好多移民的话呢，他也就是写了不少，就在这里面看的话呢，有些地方应该是非常不错的，只不过是简介上面的话呢，好像偏重一些学术，就是自己的这个实修方面的话呢，会不会有一点点，就是好像经常提的时候呢，就是有时候呢，因为一方面可能是移民的这个熏习呢也比较重，一方面的话呢，可能当时的一些政治动乱呢，就是也有很大的关系。但不管怎么样，我刚才的是说什么，就是说那个你们如果所谓的这个迷乱现象呢，不是自己的心，然后来呢，就是说是他是依他气的话呢，那么除了心以外还有什么现象呢？就是根本不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所以全部都变成这个依他气了，或者是这个随他转，也可以叫随他转和依他气呢，就是也是一个意思。当这般明确的指出相不存在，则干涉不合理的时候呢，我们呢就是对这个假相唯识宗进行发泰过，就是你这个现在外面的这个现象不存在的话呢，那所有的所见所问就是将觉知。全部都是不合理，就是这样给他们发泰国的时候呢，假相唯识宗的诸位论师如果这样称序说，虽然心相是不存在，但是您说的名言无需中断，就是我们这个心相的时候并不是存在，但所谓的这个名言全部中断呢，将觉知全部不应该有啊，就这个过失是我们是没有的。心相尽管不存在，可是依靠所举自性的习气的力量，或者说是以迷乱这边了解现象的，他们认为呢是有两种解释方法。一种解释方法的话呢，错乱的性的这个习气啊，习气成熟以后才显现各种各样的现象，就是这样也可以说。或者的话呢，迷乱而了解这个外境的这种现象，这般了解这个现象，就是它迷乱跟那个外境呢，就是是没有什么这个差别，就是所谓的这个现象呢，就是迷乱，就是所以外面就是毛发一样的东西的话呢，全部是迷乱相。迷乱相的话呢，那么我们这个没有人之外境的过失呢，就是肯定没有的，就是他这样认为的。他就这样一个比喻，比如说你患单病的时候呢，就是明明外境的这个海螺呢就是不存在，就是海螺的这个黄色呢就是不存在，但却了知海螺为春节相， 啊，就是你带有这种单方病的时候呢，外面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但是因为自相续当中有这样的单病的习气，以单病的这个习气扰乱之后的话呢，在自己的心相续面前所显现的白色的这个海螺呢，就完全的变成了一种金黄色的海螺。那么金黄色的海螺呢，就是实际上是所谓的这个迷乱的相，就是他认为呢，这就是迷乱的这个相。迷乱的相的话呢，迷乱的习气就是引起了迷乱。如果我们分三种也可以，首先是迷乱的习气，然后呢就是出现迷乱，然后出现迷乱之后呢，迷乱的这个现象呢，外面就有这个黄色海螺的这种形象一样，就是这样也可以说。或者你这个迷乱的因的习气呢，就是出现出迷乱的果。迷乱的果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现的外面的这个黄色形象的海螺，就是这个就是迷乱的果和迷乱相两个呢，就是无二无别，就是从两方面可以理解。意思就是说，加上唯识宗呢，就是认为是外境都是迷乱的现象。迷乱的现象存在的话呢，那么就是虽然它跟这个自己的这个能取这两个它完全是一个错误的，但是呢还是有一种迷乱的现象。所以呢，就是坚决之中断的过失是没有，就是同样的道理，属迷乱习气的所遣，原本无有却似乎显现为黄色等正向的现象，就是对方这样认为的。下面我们继续驳斥他的观点。无论你们所指的哪一现象，是以同体相素的方式来依赖于迷乱，这样的话那也不合理的，还是借助迷乱的为你而生的必生相素，就是无论是迷乱跟那个相呢，就是无二无别，也是不合理的。或者是迷乱的这个习气所产生的迷乱的相，就是这样必生相属的话呢，不管是两种相素的任何一种，只要有这种关系，那一心相绝对都变成了随他转了。就是只要是有跟他同体相素也好，或者必生相素，只要有这个关系的话呢，那肯定是他就变成了随他转，或者是依他弃了。这个我们那么去简单的这个字面上总是这样解释。下面就是继续分析。本来所谓的迷乱呢，有迷乱致因的习气语，过迷乱本身两种，就是一个是迷乱气机，迷乱产生的这个因，就是刚才我们就是单黄病一样的，就是这是一个。一个呢就是迷乱产生的过，就正在外面现象的这种迷乱的相，就是这两个。就是所以说迷乱的话呢，应该包括两种，就是你们不是说是这是外面是迷乱相。那么我们下面继续分析，其中因习气与心相二字之间是同体相属，是不合理的。其中呢，就是你们说的这个迷乱的因，也就是说习气吧，就是这个习气和迷乱的这个过，也就是说是迷乱的心相，这两个呢，就是如果同体相属是根本不合理的。原因是什么呢？习气呢未生过的话，就是习气呢还没有产生过的一种因方面的，就像我们这个灰色的种子那样的一个法，就是那个阶段的一个法，因而由他干涉外境显然是不合理的。就是然后这个习气是刚才还没有成熟的东西嘛，还没有成熟的东西的话呢，那么通过这个习气吧，就是由他来的话呢，通过这个习气呢，就然后干涉外境呢，就是或者是干涉外境，或者现象外境的话呢，那这个是不合理的。因为同体相素的话呢，你必须是同时，但是你刚才这个习气的话呢，就是迷乱的因，就是然后迷乱的因呢，就是现在我也通过这种方式来就是干涉外境的话呢，就是不可能，就是这个迷乱的因还没有产生过的缘故，就是这是一方面的观察。然后过迷乱与心相必生相素也是不合理的啊，就是过迷乱是刚才正在天象的外境，这个跟这个心相啊，就是现在就是正在这个现象的这心相，就是这两个呢，就是实际上是彼此相处是不合理的。因为有心相与迷乱二在非同时的过失，如果你这样承认的话呢，他们两者这个非同时的过失，非同时的过失有的话呢，有什么样的不对呢？肯定是不对的。我们就是说是这个黄色海螺吧，就是黄色海螺的话呢，当时这个黄色的相跟黄色呢，实际上是这个应该是同时的，就是不可能说是刚才是那个黄色，就是现在就出现一个黄色的相，或者是刚才是那个黄色的相，就是现在出现这个黄色，就是这两个不可能有的，就是所以所谓的这个相和所有的迷乱两个呢，我们表面上看起来是应该是必生相素，就是但必生相素也是不可能的。刚才前面讲的那样的，它两个是过，就是除了黄色的相以外呢，就是黄色也找不到的，然后黄色以外黄色的相也找不到的，这两个观察还是很重要的。下面进行观察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这样的这个观察没有动到的话呢，就是好像后面有时候是观察也是很困难的，就是所以说呢，你们这个家乡唯识宗所承认的所谓的这个迷乱相呢，这都是因的迷乱相还是过的迷乱，然后这个因和过不管是哪一个 你看这两个自在呢，就是必须要有一个两个观心当中的其中一个，就是同体相属或者是毕生相属当中的一个。如果这两者都没有的话，那就是那所谓的相是迷乱出现，那就是这种说法是完全是不合理的意思。那就所以刚才呢，就是说因为有具有相与这个迷乱二字是非同时的这个果实，有这个果实非同时的果实，可见如果是有迷乱所牵引的现前，则相与习气必须是毕生相属。如果你们说是这个外面的这种心相啊，外面的现象是迷乱所牵的而现前的，那么这个心相与习气呢，就是必须是毕生相属。然后那个刚才那个心相与迷乱呢，就是同体相属，就必须要这样的，而必须是什么呢？就是这必须是心相与习气呢毕生相属。然后心相与什么？这个迷乱的过，就是指的是迷乱本身。迷乱本身呢，就是应该是这个通体相属。这个为什么呢？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吧？比如说我说是这个柱子，就是刚才这个黄色的海螺也可以。黄色的海螺的话呢，我说是如果是它是迷乱的歪念而现现的。如果这样的话呢，迷乱的因呢就是是习气。那么迷乱的因和这个刚才黄色海螺呢，就是应该是毕生相属，因为这个黄色海螺呢依靠迷乱的因而产生的，就是这是一个泰国。第二个泰国的话呢，刚才黄色的这种相和黄色呢，实际上是就是迷乱，就是过迷乱。然后这个黄色的心相呢，就是实际上迷乱的相，这两个呢应该是通体这个相属。这样的话呢，如果你说是这个外境真正这个黄色的海螺也好，或者珠子瓶子也好，这些都是迷乱所牵引而现现的。迷乱所牵引而现现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两个关系的必须要这个承认。为什么呢？因为迷乱而现现的话呢，刚才那个习气呢，就是应该迷乱的因，就是这个跟相呢，就是有因果的关系，就是毕生相属。然后刚才这个迷乱跟那个迷乱的相呢，就是你不可分割的，就是你说是这个是黄色，这个是相，就是除了相以外的黄色和黄色以外的相呢，就是在这个场合当中是不可能就是分开的。这样一来的话呢，那么黄色和相呢，就是有这个同体相属的关系。然后前面的这两者呢，就是有这个彼生相属的关系。就是如果你承认是它是迷乱引起的话呢，那必须要承认这两个果实，必须变成同体相属。只要有这种关系，心相就称那一塔。就如果有这种关系的话，我们不是刚才前面念诵的时候也讲了，所谓的你的这个心相呢，已经称了这个一塔气，就是或者是随塔转了，就是随什么转呢？就是一个是随着因缘来转，随着这个同体相属的这个法，也就是对它同体相属的法也在转，就是所以说你已经称了这个一塔气。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的这个一塔气也是除了这个清净和不清净的因缘的聚合以外呢，就是没有别的这个一塔气。所谓的一塔气，除了清净也不清净的缘气以外，丝毫也是不会单独存在的。就是唯识宗也好，宗观也好，就是所谓的这个一塔气呢，就是不清净的，就像我们这个无影的各种能意所依的这些关系呢，就是不清净的一塔气。然后清净的一塔气呢，就佛的智慧啊，佛的色身啊，还有一些这个清净的刹土啊，这些都是这个清净的一塔气。实际上是无论是不清净的轮回的一塔气也好，清净的佛菩萨的这种仅限就是清净当中的现象也好，全部都是一种因缘的聚合。你说不仅仅的这个无蕴的聚合的话呢，就像我们这个无蕴的这个不仅仅的这些因缘聚合以后呢，就是不断的在这个现现这些。然后清净的这些智慧啊，清净的这些刹土的话呢，也是依靠这个清净的众生的眼里清净啊，然后是在这里的这个刹土清净呢，也有很多他的这个清净的因缘，所以这些都是因缘聚合。但因缘聚合的话呢，就全部是随着他而转的，就是并不是是自明自知的新的一个本体。就是翻过来说的话呢，你们的这个实有的本质是不可能成立的。所以说迷之，就是迷之是迷乱的方式来了知外境呢，或者迷乱的现象的了知，这种说法呢就是不合理的。就是说法对于尘虚无相派的宗派来说是无法现实。如果可以现实，那么相和事之间必须要有关联。而作为这个无相派来说的话呢，这一点也是不可能的。就是你说这个相和事之间呢，就是有一定的关联的话呢，不可能的。就是因为你不承认这个外境的相，就是比如说这个黄色的海螺的话呢，就根本不可能能承认这个黄色的相，就是他们是不承认外境上是有这样的，或者索取上是有这样的相。对于无相派来讲的话呢，这样的相是根本不可能就是承认的，并且已经这样的话呢，你们这个宗派最后的话呢，你所承认的这些现象的话，全部都变成了一塔气，或者是这个随他转的一种因缘法。 倘若什么联系都没有，所谓的相和事之间，就是如果你们承认为什么联系都是没有的话，那么即便是迷乱尿者也无法办到，就是所谓的这个迷乱尿者啊，迷乱就是外面的这个相啊，就这样也是事，你就根本办不到的。就像什么呢，使女儿的色彩一样。所以一般如果你们说不承认一个相，不承认一个相呢，实际上是我所有的这个眼耳鼻舌全部都是塞住了，就是全部都是已经闭着眼睛了，或者是耳朵里面也是塞什么东西，什么没有听到的话，那就是不可能有外面的相，就像是这样的。那这样的话呢，使女的儿子的这个相也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那么这个跟我见到柱子的这个相呢，就是没有任何差别了，就是。所以你们说如果我的这个舍和这个索取之间呢一点关系也没有，并且呢外境就是根本不可能存在有一种相的话呢，那我就闭着眼睛的话呢，在我的昨天前天吧，也不是这样的吧，就是所谓的这个厌世呢，就是了知外境的较多了二你的。如果你这个没有了知外境的这个相的话呢，那就我的厌世也没办法的，鼻屎也没办法，二屎也没办法。同样的道理，如果在这里这个所谓的相和屎之间一点关系都是没有的话呢，那就我们见到圣女的儿子或者见到虚空什么东西都没有见到，像这些同类的这个概念一样，就是实际上呢你就什么都没有见到。再这样一来的话呢，那就是你们虽然像这个依靠什么迷乱的相来了知外境呢，迷乱的这个现象出现呢，就这样说是这样说呢，但这个呢实际上是也不能完全的是解释你们自己所承认的这个观点，就是这个意思。以此也能大富拿足如原距离消减为大的比喻，就是那么还有很多很多的，比如说很远的地方的一些笑的东西的话呢，就是通过我们的一些迷乱的这个印啊，就是迷乱的印的话呢，就是也是变成很大的。比如说本来是一些这个山顶上的一棵笑树吧，就是如果你看的时候呢依靠一些外境的音乐或者是心事的一些迷乱的话呢，就是这个呢变成就是特别大。我们有时候是还是不太远，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呢，看到一个山顶上来了一个人的话呢，你如果就是下面这样看的话呢，那个人是特别特别长啊，就是也有这种感觉的。那么这些都是使这个迷乱的因，但是这些迷乱的因呢，实际上是外境当中也根本不可能存在的。然后你说是外境当中是不可能有这个像，全部是自己的心识的一种错乱的话呢，这种也是不能说的。因为不管是怎么样，我们也承认你的人体上是有一种这个错乱的因，但是呢，你的这个错乱的因呢，就是已经显现成这个外境。这就是所谓的索取相，这个索取相没有承认的话呢，就光是这个外面的小的东西呢变成大的东西，大的东西呢变成小的东西呢，或者是我们这个坐车的时候旁边的就是山啊河啊往后那个奔驰啊，就是那这些情况的话呢，实际上是都是有错乱的一种相。这样的这个错乱相的话呢，应该这个索取也有错乱的，能取也有错乱，但是这些统统的我们在这里呢应该回答了。回到什么呢？意思就是说，无论是什么样的相，就是只要有相的话呢，并不是是这个无相的，就是这个是应该跟心无二无别的一个索取相。这个索取相没有的话呢，什么样的错乱的是我们不会有的。如果这个没有的话呢，那么昨天也不是这样的吧？就昨天我们最后那个讲的那一个，如果什么这个错乱都没有的话呢，那你就什么看见都是没有的。什么看见都没有的话呢，那这个错和不错都是实际上是没有什么。比如说我们刚才那个眼睛闭着的话呢，你两个月亮也没有看见过，一个月亮也没有看见过。然后在你的这种概念当中的话呢，有没有什么这个两个月亮是假的一种根式的错乱，然后一个月亮呢是正的一个鲜亮的这个对极呢，这样的说法有没有呢？肯定是没有的，什么像都没有。因为刚才两个像是不合理，就是所以我们把它断定为是废量，然后一个原谅的相呢，就是是合理的，就是所以我们把它断定为是正量，也就是说是能取上有这样的相的话呢，我们就是断定为在明眼当中也是正量和废量，那就是可以的。但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呢，那就是所有的这个事情呢，就是刚刚生下来的这个婴儿一样，就是或者是根本不能辨别，或者的话呢，就是所辨别的这些也是全部是这个错的，就是所以你在刚才我们昨天前面也讲的，实际上是加上维斯中的观点呢，如果我们相信没有分析的话呢，当然没有什么，光是讲课的时候也是没有认真的听，然后这个下了课以后复答的时候呢，也是只不过是以前有些那个大概是70年代还是什么这个张铁生，像他的这种学习态度的话，那就是那可能就是没有什么的，凡是白天呢就表示过一下可以。但如果这些事情的话呢，真的要去想，就真的要去想的话呢，应该说是哪些是合理，哪些是不合理。尤其是我们自宗的这个观点，按照摩诃仁波切所讲的那样，就是真相为自宗的观点是应该非常合理的。如果你承认
认加强韦斯总统的观点的话，那就是可能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啊，就是解释。如果不解释的话，那就是恐怕有点困难。就是这个问题，大家应该记住，这是一个问题。还有此外，就是对于三胡阿塞里，就是对于这个三胡阿塞里亲口所说的，下面就是说这个三胡论事的话呢，实际上跟那个假象论事的观点呢，基本上是相同的。他是这么说的呢？他说是实为明觉性，就是所谓的这个事呢，就是它是一种明觉的东西。但是呢，这个习气过扰过，就是习气呢，就是在中间就是捣乱，就是这样以后的话呢，民俗蓝色等为以性相之。这个外境当中呢，就是因为刚才这个本来自己的事呢，就是像水晶一样透明的东西，但是呢，就是以习气中间呢，就是扰乱。这样的话呢，就是让甘肃呢什么呢，就是蓝色当当，就是外面产生一种性相，就是这个是意思是这个外境当中呢，就是产生一种索取的这样的这种蓝色当当这个相，比分别难当，非难当法相，就是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这个分别念，就是分别念呢，就是就觉得是这个蓝色当当，就是这样认为的。就刚才那个习气就是捣乱的，就是最后现象的外境嘛。这样的话呢，一分别念的捣乱，就是认为是这个蓝色当当，非难当相，但实际上的话呢，就是并不是蓝色当法相。愚者愚彼母视为外境色，然后这个愚者的话呢，就是刚才那个他见到这个外境。这个习气呢，就是错乱以后的话呢，外境的这个相的末尾呢，就是对他那个先念的错乱以及先完了以后的话呢，用我们的这个分别念呢，执着为是外境而已。意思呢，就是说外境上的话呢，就根本没有这个相，就是没有相，只不过呢自己能取的相，就是他认为是只不过是一个能取的蓝色的相。但是这个习气呢，就是作怪，就是变成了这个外境的这个相。有时候看到呢，好像跟这个真相唯识宗有点点相同，但是在这里呢，跟真相唯识宗呢，也实际上是并不是。相同的，他认为呢，外境当中是根本没有相。他认为他的这个想法的话呢，就是外境当中是没有这个相，只不过是这个习气作乱以后的话呢，就是蓝色这样的。但是蓝色的话呢，实际上是以分别念来就是这样执着的。实际上呢，并不是就是他这个实际上是也是分别和无分别没有分析的一种问题。那么意思就是说呢，就是刚才门风仁波切说的是前面的这个假象唯识宗的观点不合理的这个推理。这个推理的话呢，不仅是把假象唯识宗的观点已经破完了，而且呢，就是对于这个三胡论。是所承认的他的这个观点的话呢，也做了一个很好的回答，就是这个意思。下面就是分析那个三胡论是他的这个观点，首先就是他是怎么想的，然后我们怎么破他，就是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吧。第一个是他的想法，他们对方认为就是这个三胡论是当当，就是他们认为是这样的，蓝色当心想虽然不是存在对境，你看这里说蓝色当外境当中呢，就是心想不存在，从这个角度来讲假象唯识宗应该相同的，但他们唯一的能取之相，而不是索取之相，索取相是没有的，只有一个信实的能取相。因为凡夫所有的事，并不是被所缘锦蓝色等改变的，就是所谓的这个凡夫的这些鲜亮的事啊，凡夫的这些事的话，并不是外面的这个蓝色等等这个外境方面来改变的。为此不至于社会无想之事失意的案例，就是所以呢，就是他们认为说不社会就是无想之事，就是无想之事失意的这种观点呢，也不会社会的，就是所以说他这里呢，意思就是说外境当中都是没有想，但是呢，实际上是能。能取呢有相，能取有相的原因呢，就是无相派的这个过失也是没有的，他们自己都是这样认为的，但实际上是这个不成立。下面门风仁波切就是开始驳斥他的观点，怎么样的驳斥呢？就是下面这样说的驳斥：只要取蓝色当心想，那心目当中必须要存在一个对境，不管是你怎么样，这个有分别也好，无分别也好，凡是你的这个。对境呢有蓝色的心想，这一点你自己也承认，就是三胡论是你们自己也承认。如果你承认这样的对境的话呢，哪一对境如果是外境或者内舍处都不存在，如果你说是又是有一种对境，但是这种对境呢就是外面的这个外境上也不存在的，心识上也是这样的蓝色的，就是索取的方式呢不存在的话，也就不会有整整或者假理任何一种方式来干涉外境的可能，就是没有这个可能。纵然是数迷乱的前指而现显的，但通过对此二者关系，二者关系这个我们前面不是习气和什么习气所产生的迷乱的过之间的话呢，有同体相素和必生相素的这个关系来进行分析吧，就是指的是这个。如果你认为是它是这个迷乱现象，就是外境是迷乱现象，那么我们前面的这个二种关系来进行观察，就是以二种关系进行的这番观察，也是就是能推翻了对方这个三胡论是为主的他们的论调。 这些辩方尽管表达的方式有所差别，辩方是指的是刚才那个山户论士和还有假象唯识中的论士，就是假象唯识中他们这个表达的方式上呢，就是有一点点差别，就是因为假象唯识中的话呢，连麻烦般的东西也是不实性，就是这样讲的。山户论士好像是外境当中蓝色这些是实际上凡夫自己的心的一种错乱，就是稍微在这个表达的方式上是有一点点这个差别，但实际上通过分析，凡是无相的观点都实在是无法立得住脚，就是根本不可能合理的了，就是凡是你们这个三胡论士也好，假象唯识中的观点的话呢，都没有什么差别的，都没有办法建立自己的观点，这是一个问题，已经讲完了。就是下面呢，当对承认无相派所有的宗派用蒙经和总想的难舍现象来说明你们的这个观点不一定的适合呢，就是意思说这个，因为无相派的话呢，就是他实相论的讲义里面也有，他们认为呢，我们这个无相派呢，就是发很多很多的过失，实际上是没有这种过失。为什么呢？我们用可以用梦的比喻，还用可以中想的比喻等等，就是以这些这个比喻来说明蓝色的现象呢，外境当中是不存在，就是说这样的。然而就是对他们说是你们这种这个观点是不一定适合呢，他们是这样回答的，就是他们回答说，虽然心相是不存在，但是迷乱所牵引的现象为性相啊，对方给予的这一大佛依靠，那么他们这样说的吧，就是迷乱所牵引的性相是存在，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么对方所给予的这一大佛呢，我们依靠上述的理证来进行复定的时候，也是完全，就是我们前面可以说是有几种方式吧，就是一种是那个真实人质和假立人质，一种是我们刚才同体相素和这个毕生相素，就是以这些理证的话，那就可以全盘复定，这一点也是无比要清楚的啊。今天讲到这里，我这里出两个问题啊，一个是为什么说假象唯识中的观点和山户论士的观点本质上是一致的，这是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本论所利用的那几种推理驳斥假象唯识的观点，唯识中呢就是观点当中有哪几种类，你本人呢就是更是哪一个观点，为什么？所能得一探测和把一探测一别战乱发泄这个那几张龙吃饭这本错念着转
笑满的人给半那次的等满的人给半那次的满的人给半那次的等